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SBS 记者刘俊杰，今天是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大事件，了解过去一周澳洲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内容。过去一周最重要的新闻事件之一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将重返白宫。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祝贺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呼吁美国人接受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输给特朗普的结果。拜登表示，他的团队将与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合作，确保和平有序的政府过渡。
We accept the choice the country made.
他说，我们接受国家做出的选择。我说过很多次，你不能只在获胜时才爱自己的国家，你不能只在意见一致时才爱你的邻居。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你们投票支持谁，都不要把彼此视为对手，而要视为美国同胞，让气氛降温。包括英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祝贺特朗普赢得大选。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Mr. Speaker, can I begin by congratulating President-elect Trump?
斯塔默在议会说，议长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当选总统特朗普取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作为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和美国将继续共同努力，保护我们共同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几周前，我刚刚与当选总统特朗普共进晚餐，我期待着未来的岁月里与他合作，我期待着作为亲密盟友共同努力，捍卫我们共同的自由、民主和进取价值观。然而，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拒绝向特朗普表示祝贺，称选举结果表明进步并非必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祝贺特朗普重返白宫，他在声明中说，特朗普的胜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付出。他还说，特朗普的回归将为美国提供一个重新致力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盟的新的开端。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愿意与特朗普政府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并希望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中继续得到支持。泽连斯基在 X 上写道，他赞赏特朗普总统在全球事务中致力于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做法，他说这是能够使乌克兰和平更进一步的原则。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特朗普的领导力对于保持该安全联盟的力量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祝贺特朗普赢得选举。阿尔巴尼斯在他的 X 账户上表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是亲密的朋友和真正的盟友。外交部长黄英贤也发去祝贺，称阿尔巴尼斯政府致力于加强美澳关系。反对党领导人彼得·达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希望看到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澳大利亚与美国在 AUKUS 安全协议上加强合作。而就在特朗普当选新一任总统之际，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前总理陆克文删除了当年一系列尖锐批评特朗普的旧推文。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并呼吁双方合作而非对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与习近平通了电话。习近平在通话中表示，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称，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对其决策没有短期影响。当地时间周四，美联储今年第二次降息。随着通胀降温和就业放缓，美联储将其基准利率下调1/4个百分点到 4.5% 到 4.75% 之间。美联储主席杰鲁姆·鲍威尔表示，美联储不会假设、猜测或推测政府未来的政策选择。
In the near term, the election will have no effect.
他说，在短期内，大选不会对我们的政策决定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影响经济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任何在工作中撰写预测报告的人都会告诉你，从近期来看，经济是很难预测的。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任何政策变化的时机和实质内容。澳大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署了新的贸易协议，澳洲有望在2024年底之前从阿联酋获得大量投资。该协议取消了澳大利亚对阿联酋 99% 以上出口产品的关税，包括乳制品、谷物和肉类。据估计，新协议每年可为澳大利亚农民带来5000万澳元的额外收入。联邦政府还希望阿联酋能够帮助澳大利亚实现关键矿产出口的多样化。国家党参议员布里奇特·麦肯齐就未能申报2015年至2024年期间澳航和维珍航空公司的16次航班升舱而道歉。此前一本新书披露阿尔巴尼斯在澳航享受免费升舱服务，就此麦肯齐曾批评过总理。他最初声称自己从未享受过升舱服务，但随后又收回了这一言论。麦肯齐在一份声明中为他在披露这些事项时的失误表示歉意，但表示他将继续追究工党未能提高航空业竞争的行为。联邦工党表示，如果再次连任，削减 20% 的学生贷款债务将是其首要任务。该计划将为约300万澳大利亚人免除约160亿澳元的学生债务。另外，工党还承诺，如果赢得大选，将从2027年起推出10万个免学费的 TAFE 名额。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一削减意味着一名大学毕业生的高等教育贷款计划债务将减少5500澳元。我们将让澳大利亚年轻人更容易为自己的未来储蓄，我们还将使这一制度更加完善和公平。我们将提高还款门槛，从 5.4 万澳元提高到 6.6 万澳元。我们将降低还款率，并将两者指数化，使其在未来保持公平。现在，这意味着如果你的收入是7万澳元，在每年还款额方面，你将节省1300澳元。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负责人称，2024年澳大利亚共发生了9起与恐怖相关的事件，但没有一起与中东事件直接相关。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伯基斯报告说，虽然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加剧了不安全气氛，但没有证据表明加沙冲突与澳大利亚发生的事件有关。宗教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是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应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但伯吉斯澄清说，这指的是对伊斯兰教持歪曲观点的极端分子，而非伊斯兰教信仰本身。在这九起事件中，三分之一是出于宗教动机，其余则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混合意识形态有关。澳大利亚联邦警方已经执行了三项搜查令，并正在调查14名涉嫌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展示恐怖主义标志的人。联邦警察局代理局长伊恩·麦卡特尼说，警方审查了90个小时的录像，并缴获了带有该标志的手机和衣物。如果达到相关标准，澳大利亚联邦警方将向联邦检察长提供证据简报，以决定是否提出指控。我还可以透露，我们正在调查一起与已故恐怖分子或中东事件有关的言论，是否已达到煽动针对群众的暴力或宣扬恐怖主义的门槛。成立专案组的原因是证据和转介数量巨大，警方花费了1100个小时进行调查。2024年1月至10月期间，113起关于被禁止的仇恨标志的举报导致了49起反恐调查，其中28起仍在调查中。自1月8日仇恨标志法生效以来，还没有提出任何相关指控。此外，联邦警方称，今年的10次反恐行动导致15人受到指控，其中包括11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网上被激进化的。在周二的墨尔本杯赛马节，赛马骑士的选择 Nice Choice 战胜了曲率速度 Warp Speed 夺得冠军。由爱尔兰籍骑师罗比·多兰策骑的骑士的选择 Nice Choice 一举超越对手，为驯马师约翰·西蒙斯和希拉·拉克森赢得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日本赛马曲率速度以数厘米的差距屈居亚军，状态不错的骑师杰米卡骑着冲田创始Okita Sushi 获得季军。 中国新型隐形战机歼-35A 在珠海航展首次亮相。据中国媒体报道称，歼-35A 战机进行了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歼-35A 使用简易跑道起降，是歼-35系列机型。歼-35是中国正在研制用于航母的隐形飞机。另外，红旗-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也会首次在本届珠海航展亮相。俄罗斯也将其最先进的苏-57战机空运到珠海进行首次海外航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表示，俄罗斯可能与朝鲜举行军事演习。普京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并支持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声称，同时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必担心中俄合作的深化。感谢收听本期 SBS 一周大事件，在任何播客平台或播客应用搜索 SBS 普通话，点击订阅，开启消息提醒，即可了解澳洲国内外新闻及社区信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